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今天我们继续讨论无量寿经。上次把前言的一些背景知识给大家做到一个介绍，今天就谈第二大部分，开章诗文。开章就是开启章段，这个开启章段就是用华严的解释经典的这个构架，叫总起十门，来对这个无量寿经的义理和它的经文做一个展开，开章。这样诗文就是消失经文，别解文义，对，从如是我闻到皆大欢喜，这个续分正通分和流通分的一个具体的文义的解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大问题，总起十门。从它的义理上来看，从十个方面加以展开。这个总起十门呢，跟天台的五重玄义是大同小异，然而在教理教相的展开方面，华严的这个诗经结构更为宏大，更为详细。我们就是注意到这部无量寿经，从它的义理构架和它境界方面跟华严是非常的契合，所以我们就选用总起十门的这样的构架来展开对无量寿经义理的全析。这总起十门，第一是教其属因，二藏教等色，三义理深广，四属批皆品，五能全体性，六终去止归，七部类差别，八一师宋词，九总师名题，十别解文义。这十个名目，第一呢就是这个净土教，尤其是这部无量寿经它所兴起的因缘是什么，在讨论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这部无量寿经在三藏十二部在教相里面所以哪个部分属奢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无量寿经属于菩萨藏，属于圆顿之教，那么这个圆顿之教的义理深广浅深程度要进一步了解，这就义理深广。既然知道了这部经的义理无限的深邃广博，就得要了解这部经所批的根基，哪一类众生是修学这部经典的根器，这就所批皆品。 第五呢，就得要对这部经的文本本身能全的文句字，它以什么为体性啊，要加以讨论。知道体性之后，就对它属全息的义理，这部经典所推崇啊的宗趣，它的宗旨归去在什么地方，要加以讨论，这叫宗趣旨归啊。讨论这些之后，就得要对这部经它这种版本学角度，这部经有哪几个版本，我们讲翻译的有多少啊，部类差别，有同部的经，有同类的经，它之间的差别，这叫部类差别啊。第八就是这部经典翻译的情况啊，古今中外注解这部经的情况，以及啊从这部经来到中土之后，大家读诵这部经，受持这部经有什么效果灵验，这叫依师诵持啊。那么第九部分就是总释名题，对这个佛说无量寿经这个名题啊，要从总括的意义加以全析啊。解释名题之后，就别解文义，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的加以解释啊。那么这样，这就是华严啊，清凉国师注解华严经疏钞，就是用这个体例来展开的啊。我们也仿照这个体例来讨论这部经典啊。这十门总体里面，前八门属于对这部经典义理的讨论，后面的两门是对这个经文经题经文的讨论啊。好，我们把这个总体十门的名目啊，基本的意思跟大家介绍之后，现在我们来讨论第一个问题，教其属因啊。教就是净土法门，无量寿经它是由什么因缘来生起来的啊？我们都知道，佛作为大圣人，他不会无缘无故去有所动作、有所言说的啊。就像须弥山不会有小因缘去摇动一样啊。所以佛在讲说一部大经的时候，都是由无量的因缘来促成的啊。在华严经里面讲，那是这个毗罗扎那罗来啊，是在十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这个数种无量阿僧祇的因缘，初心在这个世间来宣说华严经的啊。法华经也说啊，诸佛如来啊，如来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啊。净土法门也讲，是佛是以安乐安稳一切众生这样的一大事因缘来宣说的啊。那么这样，我们先从佛的一代十教的总义来看啊，《法华经》是会三归一的一部纯圆顿妙之间经典啊，唯唯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哎，也就告诉我们佛的一代十教，从他总的的意思来看，就是唯欲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我们来看这个一大事因缘，它是什么意思呢？啊，有时候我们读《法华经》这句话，常常读也会背，但里面包含的意思还是很深刻的。如来出现在这个世间，只是为了这桩大事。一是什么？一佛乘。佛要说的本意不是要说二乘、三乘、五乘，他本怀是说一佛乘啊。那么只是由于众生 不能接纳这个称信和盘托出的一佛称，佛才是由实开权，说三乘说五乘啊，最后的目的要导向回归到一乘，所以要理解这个一非二亦非三啊，这个大是我们的表达，我们的心体呀，其大无外呀，遍周法界啊，受由于这个心，心性里面具有成佛的这样的秉执啊，要把这桩事情告诉众生啊，所谓开呀，开启万年的宝藏啊，在众生的这个大里面呢，这就是大方广的那个大呀啊。那么这桩事是什么啊？直指这个众生的心性，告诉他人生最大的事情是了生脱死啊，出离三界的轮回啊，是为这桩事情啊，不是人天的福报啊，这桩事。那么因，因是众生，这个因就是种子的因子啊，一切众生具有这样的一个成佛了生死的因嘛啊，本具的。但是这个因完全遮盖在我们的无明烦恼里面，靠自己没有办法，了不可知，所以就得要有缘啊。诸佛如来示现这个世间，种种说法，种种引导，就是一个缘啊，是由于这桩事情才来到娑婆世界乃至他方无量世界示现八相成道的啊。所以本怀就是又希望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开示是站在佛的层面，众生不知道嘛，所以开显出来，一一指点啊，然后让众生觉悟自己本具佛性，通过修行切入到佛的知见啊。什么叫佛之知？佛之见啊，佛之知就是智慧呀 啊能够得到一切智，一切种智，这就是佛的智慧啊啊，佛的见啊，离念离知啊，无眼圆明，这就是佛的见了 啊有佛的知见，就解决了生死轮回的问题了。他佛的知见不在生命心里面的，不在对待法里面的啊。所以佛来到这个世界上所教化众生的过程啊，循循善诱啊，种种方便都是开示悟入佛之之见来展开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佛在菩提树下悟道，首先称信宣说法华经啊啊华严经，以后说阿含，说方等，说般若，说啊法华涅槃，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这一桩大事啊。那么我们这部无量寿经它也是为这种大事展开的，让我们离生死苦得涅槃乐啊。就像善导大师讲的，弟子平生后入彼涅槃城啊，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涅槃城了啊。我们靠什么去入啊？啊，要得门而入。如果用通途教法，他入涅槃城要空无性无作这个三门进入啊啊。那么我们净土法门怎么去入？信愿持名呢、啊、往生净土啊。所以这部无量寿经就直指凡夫自心究竟成佛的一部啊称信之谈呢 啊。所以跟佛在一代实教通途教法的究竟目标是一致的啊。 这是先从总的方面来看教其属因。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净土法门，就这部《无量寿经》来说，它是什么样的特别的因缘来兴起来的？啊，这个净土法门的成立，也不是小因缘、少因缘来成立的。啊，我们从这部《无量寿经》里面也看到，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建立，啊，这是法界的一件大事因缘呐。啊，一位转轮圣王出家，啊，首先发的是非常惊心动魄的大愿，要超胜诸佛，要建立十方最殊胜的佛刹，要度尽一切苦难的众生，啊，要令一切众生快速成佛，啊，于是他考察了无量无边他方刹土的种种的情况，啊，在四世在王如来的加持之下，思维的五大劫，啊，才把四十八大愿建构起来。建构起来，当他说出来的时候，那整个的是法界震动啊，大地六种震动，天宇妙华，天上散下妙华呀，虚空发出声音呢，虚空作震，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然后在这部《无量寿经》刚开始说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可是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愉悦的心态啊，啊，那种面部放出光，七种颜色，光色忏悔，光色当中还有他方世界种种的情态，啊，佛释迦牟尼佛非常的愉悦啊，足根愉悦，啊。阿难都说从来没有见到问佛为什么今天放出这样殊胜稀有的对象，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说这部经可是看到了愚慧的大众相信净土法门的根基成熟了，了生脱死快速成佛的机缘成熟了，啊，佛以同体的慈悲心见证到众生能得到利益，佛生欢喜心，大欢喜心，啊，然后当这部经说完之后，也是大地六种震动，天宇妙花，啊，愚慧的大众都得到了种种殊胜的利益，啊，所以这部经典的兴起因缘也是大不可思议的，也是无量因缘所产生出来的，啊，在这个无量因缘里面，我们啊可以略标七点来谈一谈，啊，第一，出世正说，会以众生真实之力故；二，国土第一，安乐众生，速成道业故；三，标显净土庄严，激扬凡夫令其心厌故；四，引导二乘如大乘涅槃海故；五，免尽初净菩初心菩萨清净如来故；六，名号光明护持众生不堕水火二合故；七，彰显感应妙德尽忠今又坚固，啊，我们从七点来看一下这部经啊所兴起的这种缘由，啊，第一是出世正说，会以众生真实之力故，啊，这个净土法门的啊正面的指向是要解决众生的 根本苦难问题啊，给众生最终极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个苦难是什么？利益是什么？啊，阿弥陀佛的因地做法藏菩萨的时候，就与他登地菩萨的这种悲智考察他方世界啊，最先他感到非常悲悯的是看到他方世界啊三界轮转的苦难啊，在轮回里面呢，那种无常、那种苦难、那种逼恼、那种败坏、那种无奈、那种昏迷，这是法藏菩萨首先映在眼帘看到的啊。所以他直接要解决众生在轮回六道，尤其是三个道里面，他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通过直接跟这些众生同事直接到那教化他，让他在那里修行断，因为那些轮回的苦难都是众生贪嗔痴的心变现出来的，也是虚妄的，是他业力感召的，是不是可以改变他的业力，在他那个本土通过修行转秽土，转秽土为净土，转苦难为快乐。他要思维首先就地解决问题啊。那么法藏菩萨是深刻了解众生的根基，他的陋习、他的烦恼的习气之重，是不可能在他当地解决这个问题的。不能当地解决问题，那就得想办法把他迁移，让他离开那个世界啊。哎，所以他想要把众生放置在毕竟安乐、无有轮回、又得到殊胜加持的地方，让他解决由于贪嗔痴所感召的一切啊不如意的苦难的这样的处境啊。所以这样他就要安立一个净土，建构净土了啊。所以在大乘佛法当中，建构净土都是为利益众生故，如果没有利益众生的心，他不会去庄严净土的啊。他如果从自证的角度来看，他可以进入常寂光土，他很安乐啊，他自己很安乐，但众生不可能到常寂光土了，因为他都要攀缘，都要住相嘛。所以要建立一个清净之相，是为安乐众生故。为什么二乘人他对庄严净土利乐众生不感兴趣？就是他的这种悲心还没显现出来嘛，啊，所以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首先他要建立的愿，我见超世愿，必成无上道，私愿不满足，誓不成正觉。所以他建立四十八大愿一个特点是超越世间的轮转的愿，让他放在啊不生不灭的涅槃的安乐的境地啊，自己和一切众生都超越世间的轮转，指向的目标必定成就大乘无上道。如果这个愿不能满足的话，我就不成佛。他表达这个意思。现在法藏菩萨已经成佛了，那么他的四十八大愿就有一个根本特点，超世，就是出世的本怀啊。啊，净土法门有个本质特点就是出世的本怀啊。如果把净土法门搞到一个人间啊这种啊人天福报的范围，这跟阿弥陀佛愿力是不相符的啊，这是我们要深刻把握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要发愿？发愿的一个特点就是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唯有这个愿离娑婆，心求极乐，才符合超世的特点。 你有这个超世的胸怀来念这句佛号，才能跟名号内聚的四十八大愿感应道交啊。否则你以非常世间的心来念这句佛号，那我当大官发大财，下一辈子有钱用，他不能感应啊，超世。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超世的离开三界败坏之相的约定，一切众生在毕竟安乐寂静处的大愿，也是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化众生的这种本怀是吻合的啊。所以为什么十方诸佛都伸出广长舌相来赞叹阿弥陀佛啊？由于他这一愿发得非常的到位啊，利益一切众生是在本质上去利益的啊。于是阿弥陀佛到他圆成大愿之后，他自己也在光中化作无数亿啊，他自己也在他方世界去示现八相成道。换句话来说，释迦牟尼佛就是阿弥陀佛的一个化身嘛啊。所以他出现在这个世间最要说的是什么，就是念佛往生法门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由于只有这个法门仰靠佛的慈悲愿力啊，才能真正给予众生真实之大力嘛。而且不需要你很辛苦，你只要相信，因为阿弥陀佛五劫的是为无量劫积功累德庄严的净土，佛地上所有的功德都是为众生去积累的嘛，都要无条件的给众生的嘛啊。安立净土不是他要建一个净土，他也是为我们这些众生安立净土的嘛。如果为众生安立净土我们都不去，这不白辜负了他的一番心血吗啊。所以他才要发一个大愿十九愿，要让他方所有的诸佛来宣扬赞叹他净土的庄严名号的功德，让所有众生到他那个地方，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他方世界的诸佛也知道阿弥陀佛这种心意，也都在自己的刹土来宣说阿弥陀佛刹土庄严，宣说念佛往生净土一法啊。由于他真正是代表着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会以众生离生死苦得涅槃乐真实之力故啊，那么这个利益也就是说，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这是以无有穷尽的大悲心的，因为苦难的众生无尽啊，众生的烦恼无尽，众生的数量无尽，所以如来的悲心也无尽啊。对于三界的众生这种哀悯的这种心啊，也是非常深切啊。我们看到无量寿经都表达民伤众生呢，这种哀悯到了伤的程度，我们都说哀而不伤，佛已经到了伤的程度，民伤一切众生啊。所以我们根据无量寿经的理念，这是东林寺的阿弥陀佛镜像，我们侧重在悲悯感啊。最后一稿我们已经很明显的表达了一种诸佛如来无尽大悲哀伤一切众生的这样的一个情调出来，尤其对末法众生这么五恶五痛五烧众生烦恼这么重的情况下，佛能欢喜的起来吗？民伤众生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兴起的缘由啊。第二个就是国土第一安乐众生速成道业故啊，这也是考察啊阿弥陀佛因地考察三界众生所处的地方，比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活宰呀、啊， 茅坑呐、牢狱呀、然而我们却是没有这么一种智慧，反观我们的生命情态，这样的活宰的危险性啊，所以举世都是廉价的快乐啊。现在是全国上下国的世界范围当中的大娱乐的时代啊，天天去搞笑啊，他不知道怎么能笑得出来啊。所以我们这个处俗是非常的不如意啊，所以阿弥陀佛才发大愿呢，令我着佛国土第一，其众奇妙，道场超绝，国如泥环而无等伤，我当明哀度脱一切十方来生，心悦清净，以致我国快乐安稳。这个经文啊，所以令我快速成佛。我建构的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是十方世界第一呀、里面无尽的庄严啊，非常奇特美妙。而且那个地方不是娱乐的场所，不是五欲的这种享乐，尽管有，但不是目标。它是修道的地方啊，一切显现的情况都让众生不断烦恼啊，开发智慧，圆证佛性的这么一个道场。而这个道场跟他方世界所有道场相比，它是非常超越，非常不可比拟的超绝啊。整个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涅槃呢，就像涅槃的一种境界，国如泥环啊，所以它的国土是无衰无变啊，它没有春夏秋冬的变革啊，它的一切都是随心所欲，这都是涅槃的德性的表现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是众生共业所感的这个秽土啊，种种不如意啊，你得点粮食要辛勤的劳作啊，你得点衣服也是很辛苦啊，它没有自然而然出现的东西啊。正因为要辛苦才得到，所以生存资源很困难，就要竞争，一竞争就很苦啊。所以这个世间在这为什么道德很难提得上来，跟这个国土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啊。那如果这个刹土是泥环，就是涅槃的境界，它就没有这些竞争了啊。所以西方净土它是在他方所有刹土比较是没有跟它等伤的，没有跟它相提并论的，最胜第一啊。那么建立这个刹土是什么？我当明哀度脱一切，是由于明哀一切众生，令众生到我这个道场超绝其众奇妙啊，一切资深用具一念而至，没有生存压力的这么一个极乐的地方，无有众苦但受极乐。到这来干什么呢？是让他度脱分段生死，便于生死的，让他法性的智慧显发出来，清净心平等心透显出来，得到安立在涅槃境界上的安乐安稳的，而且让十方他方世界所有往生者都能得到心悦清净安稳快乐的这个特点，平等啊。那么我们现在想到，由于整个地球工业化以来，所有的人欲望很高，都在掠夺自然资源，所以这个生态和环境问题日益的尖锐，而且每况愈下。所以有些发达国家就想着怎么去移民呢？向外星去移民呢？ 现在我们通过学净土法门，学无量寿经，我们真正移民的最好的场所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国如泥环呐、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因缘，给我们一个安心立命的处所，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生建立，往生死后知道我去的地方是十方刹土殊胜第一的地方，那就快乐了。所以我们这一生在这个娑婆世界过的这些短暂的一生，只是一个跳板嘛，一个过渡嘛，而我不会对这个跳板太计较，反正通过这个桥梁我可以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彼岸呢、啊？这个世间最美好的概念是彼岸了，此岸不如意啊，此岸大火炬啊，彼岸清凉池啊，啊，所以建立一个彼岸的刹土，真正是对于我们这些众生的生命的需要是非常重要的，它才让我们在超越的境界当中又回到现实当中，我们才能够把握现实人生的方向。没有彼岸的思想和情怀的人，他都是蠢动周章啊，迷失方向啊，处处执着啊，啊，所以宗教的价值是必不可少的，对一个个体，对一个民族，它都有很好的正向作用啊。更何况这个国土第一的东西，它是真实的啊。虽然一切法由心想生，那么这个我们用清净心所生出来的是什么？跟西方极乐世界感应啊。无量寿经特别介绍西方净土种种一正庄严，是在事相上建立真实的有这个刹土。我们在事相上不能说它是一个精神的产物啊，信则有，不信则无，不是这个，它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你承认娑婆世界是能存真实存在的话，西方极乐世界就真实存在啊。这是啊，国土第一，安乐众生殊胜道业故啊。第三是标显净土庄严，激扬凡夫令起心厌故啊。谈到这一点，这是具有做两土世尊的一种善巧方便。我们翻开无量寿经，首先除了对于会大众的德性的一种介绍之外，马上切入主题，就是追溯到无量无央寿劫那段历史，那个转轮圣王出家的过程，那样发的大愿，由大愿延伸出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依报庄严，正报庄严，讲得非常详细啊，基本上占了三分之二都在介绍啊。那么这样的介绍就像华严经的这个构架一样，华严经首先也讲毗卢遮那如来所庄严的华藏世界种种的庄严，是举果地上的这样的境界来使我们众生产生欢乐，产生信心，希求它啊。那么净土法门也是这样，首先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马上在我们的思维脑海当中就标出了一个新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是才是完美啊，才是妙绝啊，才是庄严啊。如果我们由于信心相信佛说的话不会欺骗我们的话，我们马上这个参照系就会接纳，这个参照系一接纳之后，马上我们就有一个比较的这种能力，有比较才能建立啊，我们才会发现娑婆世界种种的不如意啊。而且无量寿经也正是在后半部特别用很长的篇幅谈到娑婆世界种种的啊不如意， 五恶无痛无伤啊。我们每当读到这那段经文的时候，内心是非常沉重的，而且越读越觉得这个佛是太了不起了，就好像是讲现代我们这些众生，讲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那是纤毫毕露啊，这样我们才感觉这个世间是这样的痛苦啊，这样的污秽啊，而且佛也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是愈演愈烈啊，不会越来越好啊，才会让我们从内心升起，这个地方真是不能久留啊，赶紧要离开啊。啊，所以这样就在这里面就暗含着折舌二门，一个是折服，一个是摄受啊。我们众生无量劫以来啊，在这个轮转的过程当中，虽然很苦难，但他已经待得很久了，他就习以为常了，感觉不到苦了，这是众生的通病啊。所以佛为什么在小乘法四谛法里面也首先讲苦谛，它也是包含这个，我们在八苦交煎的这个人生当中，我们意识不到这种苦，还认为自己很快乐啊，所以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痛苦的，这就有点智慧了，它就是谛了啊。所以要让我们意识到痛苦，它需要一种缘呢，也要增上缘来集阳集火起来，因为这个厌离一个东西一定跟我们的另外一个力量起来是相关的啊，就好像我们对一个很洁净的东西有认识，才会讨厌那个肮脏的东西，如果对洁净的东西没有认识，也认为啊天下都是一样的，他就认为哎这是正常的，就那么回事啊。所以要升华出一种力量，它才能产生厌离啊。所以经典当中讲，这种出离心是一个般若智慧的表达啊，有般若智慧的人他才会有出离心啊。那么当这个建立西方净土至真至善至美智慧的境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听闻这种法，也把我们内心所内聚的那种涅槃的那种菩提佛性般若也慢慢带起来了，一带起来我们再一看这个地方，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很苦了，我们甚至会去哎呀，原来我怎么还能待得住啊，这个地方实在是太肮脏了啊。所以众生都是对他所处的环境是习以为常，甚至会贪恋执着，你让他迁移他觉得这个地方很好，他唯有对这个世间觉得这个做不下去的时候，他才会想到搬家，他有一线苟且的心理，这个地方还不错的话，他绝对不会想到我还要搬迁一下的啊。所以只有众生对这个娑婆世界厌离到极点的时候，他才会升起一个心情啊。那他升起这样的厌离，必须要有极大的折服，要告诉他这个世间多么的苦，要体会这一点的，这是折服之能啊，折服众生沉迷在这五欲六尘肮脏的地方，这种习以为常的心理啊。那么折服之后，让他感觉苦之后，一定要给他一个希望，给他一个目标，给他一个归宿。如果让他感觉到苦苦苦苦到极点，没给他出路的话，那就麻烦了，那结果还是很不美妙，他可能就自杀了，厌世了。所以要给他出路，要给他光明，所以要摄受他，你只要厌离，我能摄受到一个很好的地方来啊。所以我们就想到标显净土长啊，净土庄严，以及说出娑婆世界的种种的苦难，是为了激活 啊众生的厌离心，是为了扬起众生的心求心。如果念佛人没有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他对这个法门是不得其门而入的。啊，这个世间有很多学佛的人也念念佛，但是他就没有彻底心，没有彻底心绝对在这个名号当中念不出味道的，念不出法味。啊，所以净宗祖师啊几代祖师都在讲，念佛就是要求往生，念佛你不要求人天福报，也不要求在这个世间生生世世出家啊做大法师啊做大国王，这些你都不能求，就是求往生。这个往生里面就内聚着厌离和心求，而厌离和心求这个还不是很容易出得来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难以生起来，要从内心深处彻骨彻髓的对这个世间产生厌离心的话，你说这个人就整个的行为就不一样了，他就不会啊等生病的时候念念佛，病一好了，哎呀我世间的事业很多呀，我还要去忙那个，那都说明他没有彻底的出离心。真正出离心出来了，捐智落虚空，清心求道德啊，把世间的所有的志向捐起呀，是这样的啊。尽行受的去念佛求往生，办这桩大事啊，这才我们说有不有厌离心心就行，就看他的行为啊，不是口头上的啊。然而他的厌离心出来，绝对对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不会再感兴趣啊，他就披上了一个红色盔甲，波若智慧的一层保护层就起来了啊。如果说一个念佛人还对于钱财很执着啊，千方百计积累很多东西啊，搬个家大箱小箱搬不完，这些都是娑婆世界的种子啊，出不去啊，留恋执着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包括一些出家人这样的都很悲鸣的，那出什么家，就内心没有真正出家啊。我们说彻心彻鬼的产生厌离心心就心，这就当下出家了，出三界的家，出烦恼的家，到西方净土涅槃之家呀啊。所以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他要做这桩事情呢，要给养我们凡夫众生的这样的厌离和心求的这种宗教背景啊，为了使我们了解这桩事情啊，释迦牟尼佛以大悲心来到这个五浊恶世啊，这是这个世间是一切圣贤隐伏的时代呀，啊，是法弱魔强的时代呀，是波旬高唱凯歌的时代呀，是一切出离心很难升起来的时代呀，啊，是净土法门也很难真正高扬起来的一个时代啊，啊，但是佛还要来，还要不断的说，要度那些有缘的众生，就是深涉苦海捞路，像捕鱼一样的捞起几条鱼出来，救度一些有缘的众生，啊，所以他必须要用折舌和折服和啊摄受折舌并运，给养凡夫众生的厌离娑婆心就极乐的心啊。所以这个过程啊，释迦牟尼佛如悲父，阿弥陀佛如慈母啊，一折释迦牟尼佛侧重在折服，阿弥陀佛侧重在摄受啊，释迦牟尼佛侧重在派遣，阿弥陀佛侧重在接引，来配合做，来做这桩度化众生的事啊。好，第三啊，第四就引导二乘如大乘涅槃海故啊。这桩事情对娑婆世界也是众生很重要的。由于我们这个世间众生修仙人一般 根基都很漏裂，他马上一起来的业力心很强，就想赶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啊！解决自己问题之后，他就哎，这个如果破见识惑，证到人我空，他就得到了偏正涅槃了。偏正涅槃在灭尽三昧是非常快乐的啊，所以他以为这就是道家了，他不知道这是化尘，离成佛还很远，所以他往往就是堕无微坑，隐三昧久，不想出来了啊，讨厌做那些有为的事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取证偏正涅槃。取证偏正们就大悲心缺乏，心量小，这种人叫做顿阿罗汉的啊。在大乘菩萨道来看呢，这是骄牙败种啊。如果他不能回小乘心向大乘心，他永远没有成佛的希望啊。那么对这一点，这个在大乘经典讲，这种结局是很可怕的，比堕地狱还可怕，宁可堕地狱也不能进入这种取证偏真做骄牙败种。因为你堕地狱，从地狱苦受完了，还有可能发大乘心，还有可能成佛，如果是骄牙败种，永远没有成佛的可能性啊。所以诸佛如来就得要对这个二乘行人要有个教化，要有个引导，要有一个让他成佛的这样的善巧方便啊。净土法门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很特别的能做到这一点啊。二乘行人他为什么趋近啊，毕竟趋吉，他不愿意到人群里面去，他要极尽处，趋向极尽啊。他只知道这个啊，五蕴无我，但不知道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本身也当体即空，所以他认为是没有，他我空了，但认为法还有，所以为了避这个法，他就趋向极尽。那么这一点实际上他也避不了啊。在维摩七经里面有这么一个公案啊，当时维摩大师在讲了啊这些不二法门很精妙的道理之后啊，跟文殊师利菩萨一个对话，这时候是天女散花呀，天女就在上面散花，散花这个花呢落在菩萨身上自然就掉在地上了，不沾身。哎，然后这个花落在二乘的人身上不能落地，粘在身上，粘上这些二乘行的阿罗汉就赶紧把它啊除掉，说这个花粘在身上不如法，不威仪啊。那么他天女之间跟这个舍利弗之间有段对话很有意思。为什么菩萨他花不着身？是因为菩萨他证到了法空，在他看来是没有外境是空的啊，这种法是空的，花也是空的，所以就不落身啊。那么这些二乘行人他认为法是实有的，当他认为实有的话，就在身上就下不去了啊。所以这些二乘行人当看到维摩大师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的时候啊，他们才感觉到自己是原来错了，错用心了。在法华会上，在这些大乘经典当中，这些二乘行人知道诸佛如来不大不可思议的境界的时候，他们悲伤啊啊，这种如山崩啊，这个浩期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啊，为什么自己没有听闻到这个法啊。然而在佛的一代实教啊，很有意思啊，这就都是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在如来出现品首先谈到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 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不能知得，不能证得。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呢，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也就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呀。啊，然而众生不能单合，所以就循循善诱，啊，五时说法，到了法华会上，与会的大众都受记诸佛，最后受记诸佛，佛这时候才欢喜呀。从开始宣显的一切众生有佛性，到最后都受记成佛，这一代时叫首尾相应才圆满。所以对这个二乘行人，诸佛如来要加持他，要护念他，不能由于他取证偏真就不理他啊。所以诸佛如来哀悯他们，令他们修净土心，发菩提心啊。有时候他能够听闻到，能够发菩提心，像法华会上这些声闻，这些声闻都是善根非常深厚，在往昔的时节当中曾经发过大乘心的，是由于退大乘心为小乘心，然后成点劫来都堕在的声闻啊。我们看法华经讲感到非常感慨啊，这些都是大通智胜如来座下发的菩提心的这些人啊。那大通智胜如来是一尊古佛啊，那是成点劫又成点劫早已实成的一尊古佛，然后就在这么漫长的时候，这些人还没有发大乘心受记诸佛呀啊。所以这个就有一句话叫鱼子安罗花呀，菩萨初发心呢，三世因中多，及其结果少啊。这经中说这个鱼的籽很多呀，然而成鱼的很少啊。安罗花，安罗是一种植物啊，它的花很多，但是果很少。哎，拿这两个来比喻，菩萨初发心，他初发心以后他容易退呀啊。所以这三种情况是在因中都很多啊，初发心的菩萨也很多啊，但是鱼子成鱼的少，安罗树结果的少啊，菩萨成佛的少，及其结果少啊。所以面对这种情况，诸佛罗的都要帮忙啊，不帮忙众生没办法呀啊。所以第一是让他听闻大乘法，发大乘无上菩提心啊。所以我们说无量寿经特别强调这一点啊，三辈往生都是要发无上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很重要啊啊。这个历代净宗祖师啊，这个所有的经论都在讲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念佛法门就是大乘法门，西方净土是大乘菩萨法界，那么我们念佛要往生的人也要发大乘菩萨心，大乘菩萨心不能光是治疗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回向，把我们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都往生净土，快速成佛，不是仅仅做的事就是为自己的啊，不为自己求安乐，但为众生得离苦，这是大乘心的一个表达啊。所以要令这些发菩提心。还有一个，如果他一旦由于他有一个心理定势啊，啊，无量劫以来他都是小乘心，小乘心，你要他把心量放大，小乘佛法都他只承认有释迦牟尼佛啊，只承认后面有弥勒菩萨继位啊，啊，他不相信有他方世界还有无量无边的诸佛啊，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方世界还有一个净土啊，啊，只有大乘佛法才有啊 不可说不可说，微尘受佛刹，微尘受诸佛，这样的心量，这样的境界，小乘法没有的啊。所以如果他有一个这样定势，说他还是非常执着自己，我就要证人我空，我对于四果阿罗汉非常的好药，阿弥陀佛都很慈悲，你就带着这个小乘心啊，听说有西方净土，你到西方净土很快就能证阿罗汉，他能愿意去也可以去啊。啊，只要阿弥陀佛，只要让他这些定性声闻已经是焦芽败种的，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好料理他了，就能使他回小乘心向大乘心了。啊，西方净土是二乘种不生了，二乘的种子再也不会在西方净土生起来。啊，二乘种不生可不要理解为二乘种性的人不能往生，不能这样理解啊。有些人容易这样理解，所以善导大师和谭论大师就这个问题做了非常明晰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啊。二乘行人只要愿意去，阿弥陀佛照样摄受他去，而且阿弥陀佛以不可思议的威神力量使他不可能发起的大乘心能够在西方净土发起来，这就是引导二乘行人到西方净土，进入大乘涅槃海，让他直取大乘涅槃啊，不要终止化成了。好，再看第五点，免尽初心菩萨亲近如来故啊。对这一点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尤其你看智者大师净土十一论第一个问题就谈这个问题啊。原用啊龙树菩萨大智度论的一种理念啊，拒缚凡夫，就是被烦恼具足，烦恼被他缠缚的凡夫，他尽管有大悲心，想在五浊恶世度苦难众生，是无有是处的。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非常明确的建立起来，要听话啊。所以这个大智度论有用几个比喻啊，一个是乘船的比喻啊，正如你的家亲眷属有缘的众生，这个掉到水里去了，掉到水里去了，这时候你不会游泳，你有大悲心赶快救，扑通一下跳下去，跳下去你救不了他，自己也沉下去了啊。所以有智慧的人知道自己不会游泳救不了他，赶紧从哪个地方弄一条船来，拿着船来去救，又能把他救起来，自己也沉不下去啊，弄条船呢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见阿弥陀佛悟证无生法忍，再来这个世间救这些沉溺的众生，才是自他而立啊。这第一个比喻。第二比喻就是小鸟羽毛未丰的时候，当他小鸟羽毛未丰，他不能离开森林呢、啊、不能离开树林呢、啊、他要飞一飞，觉得累得赶紧要靠着树枝啊，如果他不知自己的水平，就想像大鹏展翅高翔天空，等到飞得很远的时候，飞不回来怎么办呢？飞不回来要空中掉下来了，掉下来的结局是什么啊？所以落羽只能缠枝呢，等到羽毛丰满了才能飞翔高空呢，飞到远处去了。那第二比喻，这比喻都很形象啊。再就是婴儿啊，你一个婴儿走都不会走啊，爬行都很困难，这时候你不能离开母亲了，离开母亲你找不到吃的找不到喝的，你不要饿死吗啊。 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是吃几碗饭的。我们是巨富凡夫，初心菩萨。初心菩萨是什么水平呢？一般比如我们受菩萨戒呢，我们也可以称为是菩萨了，明智菩萨、初发心菩萨，是烦恼具足的。一般来说，在原教初住、别教初地以前的这些菩萨都叫初心菩萨啊。初心上去，实性未满，能够破一品无明，这时候你初步得到，不退转啊。你有不退转阿毗跋致的水平，才能够到浊恶世间救度苦难众生啊。所以净土法门建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他是无量寿啊，就是一切苦难的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依佛修行，依佛成佛啊。华严经十地菩萨都啊不离佛、不离法、不离身呢，更何况我们这些巨富凡夫。一般的人容易说大话哦，说我是大乘行人，我好像感觉到往生净土是自了汉，是心量狭小，我要发大心，要在这个娑婆世界生生世世救度苦难众生啊，像地藏菩萨一样啊。他不知道地藏菩萨是什么身份啊。那地藏菩萨到地狱去，就好像在监狱里面探望监狱的罪人的这个人，我们到地狱里面去，就好像监狱里面的囚犯，他身份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学习念佛法门呢，一定要把至诚求往生这个事情当作为此为大的事情。正因为我要救度五浊恶世的苦难众生，我才要赶紧往生。我不往生，就对他们虽有悲心，无可奈何，没有办法救度他们啊。这个世间有很多例子呢。宋代有一位很有名的大德了，还是律宗的祖师，林芝元照律师。他早年也是发大愿，要在娑婆世界，与其在莲花十二大劫不开，倒不如到娑婆世界啊，五浊恶世救度苦难众生。他发的是这个大愿，这个大愿是很伟大呀。然而在他31岁得了场病了，他在这个病面前呢，死亡到来的时候做不了主啊。啊，一切持戒的力量，一切愿在这里都靠不上了。这时候他忽然想到五庭心法，多障众生念佛观，他想起这句话就开始念阿弥陀佛了。这一念阿弥陀佛把他病念好了，病念好之后，他通过这次大病濒临死亡念佛念好的历程，他有一个深刻的反省，觉得原来发心固然伟大，不是自己的水平呢、啊、所以他就老老实实念佛，行在毗尼啊，学在毗尼，行归净土啊。以后在他从31岁以病好之后，手不释卷呢、啊、净土经典天天念呢、啊、啊，对净土的几部重要经典他都有著书啊，对净土中的理解把握得非常精要。元照林芝律师啊，我们看他有关戒律方面的书，他有些开示对净土法门，他的本愿在他那个时代就把握得非常非常准啊。这个净土往生纯靠他的，他可以，他那个时代就用这个话来讲啊。也正因为我们持戒内心怯弱，更要求往生啊。但他住得非常圆融，求往生并不妨碍他坚持戒律，两者正好相辅相成啊。 所以很多祖师大德在前面都给我们做那个榜样啊，我们的修行远远不如这些人呢、啊、人家都一往情深求往生，我们还说什么大话啊？现在喜欢说大话的人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念佛人要老实一点，要平实一点，要有自知之明啊，要听这些菩萨祖师的话啊，拒缚凡夫，有大悲心，欲生恶世救苦众生，无有是处，唯一的出路往生净土，见阿弥陀佛，悟证无生法忍，得不退转之后再回来，建立这么一个观念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阿弥陀佛净土的安立，也是使一切烦恼具足的凡夫到西方净土去获得救度众生的能力的啊。这是第五点啊。第六是名号光明，护持众生不堕水火二合故。阿弥陀佛把他的四十八大愿凝聚在六字洪明里面，洪明有无量光明，那么阿弥陀佛是怎样传达他的愿力，怎么护持众生，就靠这两个运作机制，名号和光明。我们在末法时代修行有一个特点，障碍重重，外面的障碍，内心的障碍，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种种的恐惧，如果没有一个佛力的加持，我们在这种浅难恐惧当中十有八九是过不去的。所以阿弥陀佛因地也看到他方世界，尤其是五浊恶世众生难以修行，所以他大悲心要保护我们，要护念我们。我们在现实当中也看到有些人，他如果一天到晚五欲六尘，过平凡人的生活，好像还比较正常，一旦忽然都有一天他想修行，想练气功，想干什么，他反而搞得神经叨叨，甚至弄到精神病院去了啊。这个九十年代初气功热的过程当中，那个得精神病的人可不少啊。我碰到个学者，他是海外过来的，说本来想搞其他课题，一发现中国大陆这么多由于练气功练偏了住在精神病的，他对这个课题产生兴趣了，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啊。这练气功这样，那么学佛呢，学佛还真的，我也碰到不少学佛学的精神不正常的啊。那么这也确实，他一旦发心修行呢，这个《楞严经》讲有五十种阴魔呀，在色受想行识这五阴里面，它隐藏着每一个阴里面啊，隐藏着十种魔呀。你平时不修行，哎，它隐而不发，隐藏在这里，它不起现行，还倒比较正常。一旦你一修行，戒定慧一来什么，就激动了这个阴魔，它就出来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正见的话，它就容易陷到魔王里面去，轻则得精神病，重则那是贻误众生呐，啊，造作地狱的恶业。我们看那个五十种阴魔啊，不作圣心明善境界， 若做圣洁，极限群邪啊，啊，那是非常啊显象幻身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孽障深重啊，啊，我们看《楞严经》五十种阴魔，胆战心惊呢，觉得每一种阴魔，特别是响阴的十种阴魔，你看看他每个境界都非常殊胜啊，还能现出佛像啊，还能放光啊，还能跟你说法啊，还有种种神通啊，啊，那我们可能一下子就过不去了。只要心里有一念求神通、求清安、求啊智慧、求什么心，这一念心来，这些魔就飞升附体啊。啊，有我们内在的五阴魔，有外面的那些啊年老沉昧的这些魔，还有天魔，这些内外夹击啊，内外夹击啊。所以这个时代修行，确实靠自己这样修的话，太难太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是大浪淘沙，很多都是。都出问题啊！上次我有一个本科同学来了，他说到：“哎呀，他说就我们班上啊，现在连我有两个人出家了，另外一个出家了，说是到哪个地方圆寂去了。”他是说的比较委婉一点，实际上就是他说：“我看你。”还好像不错样的，比较正常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一开始学佛能走上念佛的道路，他就保险的多了。由于有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光明的加持，一切天魔心魔他就靠不上了。你看我们在就是在念佛的过程当中，都会忽然出个境界，忽然出个境界。更何况你不念佛，境界来了，你不能认为这个境界是由心生出来的，是一切空幻的。你没有这种智慧的觉照，你就跟着这个境界走啊！一走就麻烦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修行，一定要靠阿弥陀佛慈悲愿力，靠佛的功德力，我们显发我们的内心的星光，我们的智慧，才能对这些魔啊邪啊有个鉴别，让它不能靠拢。所以阿弥陀佛经中讲，一个念佛行人有四十里的光明着身呢、啊。念佛行人有光明啊，四十里的光明啊。所以我们打佛七的时候，我们念玉佛殿念佛的时候，要想到这个周边的人都得福啊，四十里光明，整个九江市也笼罩在佛光里面的法性的光明，可能我们肉眼都看不到啊。那么有这个光明，确实他就能够让我们保佑我们安稳。这里讲水火二合，这是从我们内心说，我们内心贪欲啊，贪欲说白就是淫欲啊，淫欲像水呀、啊，像水河呀、啊，其深无底呀、啊，浩渺无边呐、啊。我们的嗔恨像火呀、啊，火河呀、啊，也是无有边际呀、啊。每天在我们内心煎熬啊，如果在这个水火二合贪嗔烦恼当中生不起一条念佛的一条白道，我们就整个古末沉沦下去了。所以我们念佛就不会堕到，不会古末在那里去，尽管它也常常会水会浸漫过来，火会蔓延一点，但是这条白道不会消失。白道，我们能念的心就是我们的法身慧命，我们的法身慧命在这里 显现出来，就像莲花超出了污泥浊水。为什么用莲花来比喻修行人呢？你超不出来，你就整个的就是污泥浊水，同流合污嘛。啊，所以这个时代也真的要啊走上念佛法门是他的荣幸了，大幸了。如果还走一个通途的，这个他会啊冷水泡石头，再加上烦恼重重啊，那烦恼实在是太多了啊。我们原来住芝地山的时候，一些比丘那基本上不见人了，那么他也觉得没有办法修行，坐在这里烦恼都往外冒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啊，你叫他念十天佛号关紧门，难道不行啊？那这到了五六天就想把门砸破要出来呀、啊，待不住啊。如果他佛号，如果能把佛号念到心里去，他能待得住。佛号念不住，被他的妄念都冲跑了，他妄念在正主导了，那他就待不住啊，他绝对在房间里待不住的。所以阿弥陀佛很慈悲，这个法门非常殊胜，护持末法众生，多障碍的众生能够在菩提道上了生脱死，成就佛果道路上一帆风顺啊。这是第六。第七就是彰显感应妙德，尽忠尽又尽古。念佛法门为什么是圆顿快速成佛的法门？它有一个很根本性的一个理论，就是感应。啊，阿弥陀佛在无量劫以来所发的48大愿他已经成就了，48大愿就有他的力，愿意成立嘛，啊，所以这个力，这种力量，啊，这种光磁场就弥漫在虚空法界，就渗透到我们众生的每个念头里面，所以他属因的那种佛的那一面的功德已经成就了。现在就看我们能感的这个众生了，这颗大钟已经挂在那里了，已经铸成的挂在那里，就是待扣了，等待你扣下它就会响了啊。所以我们众生怎么去得到弥陀愿力在我们身上体现，就是信愿持名嘛，从信心切入嘛。所以从感应这个来看，所以他很少强调因地当中你如何修戒，如何修定，如何这个次第的过程，他谈得很少。由于这里面你感到了，感应上的就成就的，你感应不上就成就不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所以这个法门是以信心做方便，借托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带也往生的啊，他的那种殊胜的功德是阿弥陀佛早已跟我们成就好的一个果实啊，是弥陀在因地当中发愿要令一切众生快速成佛的愿力的体现。在往生论注里面我们看到谭论大师也讨论到为什么念佛法门能够快速成佛，他拈出了阿弥陀佛的48大愿的其中三愿啊，第18愿十念皆生我国愿，你只要信自信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你乃至最低限的十念必定生到我的刹土，这一生过去就离开了三界轮回嘛， 如果你还在这不断的轮转不休，轮转不休，你成佛就遥遥无期了。现在你只要往生了，那个地方就没有三恶道了，没有轮回了，一去就是阿毗跋致了，他就快嘛，成佛就快嘛，不再做无用功嘛。啊，那么第十一愿注定逼证涅槃愿，就是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铸造了大乘正定句，必定趋向大乘的涅槃。所以中间就不会有中止化成取证偏正涅槃的陷阱啊，得佛的加持，他直接趋向的是大乘涅槃，而且必定可以证到大乘涅槃啊。那么在这个成就菩提道果过程当中，有几个陷阱呢？啊，就是菩萨在七地都有个陷阱，他都可能会取证偏执涅槃了。这时候十方诸佛都要加持他，叫他不要忘失他因地的大悲心，要把普度众生的心发起来，他才会往前走啊。啊，所以住到大正去，得到三种不退，绝对证到大乘涅槃，不再有回转退转的情况，他就快了嘛。在二十一愿啊，菩萨一生补处愿，你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加持我们，即便你要到他方世界去救度众生，弥陀的愿力都给我们披上了红色的盔甲啊，那我们当下就能修行普贤十大愿王啊。他断惑证真的过程不需要经过一地一地的这样的阶梯，它可以顿超，在三种不退念不退当中顿然超脱啊，超越通途取证的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个阶梯，可以顿证得到一生补处位置啊。所以这些能够快速的让我们成就，快速成就将刚刚讲感应，感应大家注意，中国的这部周易把感应的例子是展示的非常的透彻的，所以圣人才能写出这个，也确实是非常真实的啊。就是意无思也，无为也，急而不动，感而遂通，天下故也，非天下至神何孰然至此哉，不计而数，不行而至。这些话语大家仔细咀嚼，哎呀，跟念佛法门的原理非常接近。意它无思，没有我们凡夫的思维，它无为，急而不动，急而不动又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急而不动是有东西的，有感它就有因啊，比如这个占卦到市场没有来之前它是急而不动的啊，它的爻辞变质种种变化都在隐伏状态，你当时一感它马上种种信息显现出来，在卦的象里面显现出来啊，然后用爻辞卦辞来诠释它的吉凶悱吝啊。那么它这个过程不计而数，不计是由意的那种本体，它是无私无为啊，但你一感它马上显现出来非常快速，在那种现象界的当中是你记才能数啊，你有行走才能到达，那么意的原理是不记好像没什么，哎，它很快速，你不行走它就到达目标了，只有感应的原理它才能够有这种情况啊。意的意之体叫不意之体，它是就像那个法性呢、啊，涅槃的一种能量海呀、啊，它是灵灵不昧的，无形无相的啊，存在看不见摸不着，你有感它就有因，就能通达过来啊。那么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就像这个意也无私也无为也啊，真实存在，你一感它就通。所以为什么临终时候阿弥陀佛现前，我们弹指间屈伸笔尖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不行而至的。啊，如果说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地方我们要去，你就哪怕以光速的速去也要多少年呢、啊、怎么可能 一念之间弹指之间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呢？这都是不计而数不行而至的奥妙啊。啊，这个以后我们在经文里面还会具体讨论这些。这样我们从前面七点来看就能知道，这个一大教因缘啊，开始悟入佛之自见，这个念佛法门就是以信愿持名啊，直指众生生灭心，以持名一法来了当这啊开佛之见，了生脱死成佛菩提的一大事因缘啊，我们能遇到也是稀有难逢了。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